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那大家平安，我是松山教会的牧师，我姓陈，叫陈美玲。那我们教会有一位陈美玲姐妹，那我们是同班同学，对，同班同学，所以听说今天有人听到陈美玲要讲到，以为是她，对，那不过跟她同名真的是我沾她的光。为什么？因为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都叫陈美玲，因为要领奖，可是都不是我，都是那个大的美玲姐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是沾光啊，我蛮开心的这样。好，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今天会选这一段的经文，是我在我的教会，我用三段的时间，三次的时间跟大家在分享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故事。那第一段的经文呢，我是用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的谈话之后他的改变来做讲题。第二段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而第三段呢，是撒玛利亚城他们整个归主的一个事情。这三段经文当中，今天这一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我在这三段经文当中是非常喜欢的一段。因为每次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感受到上帝透过这段经文要让我看到的是什么，他让我看到的是我的任务是什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如果我们有读之前的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身旁都没有学生，因为学生都到城里面去买食物了，所以耶稣有一段这样单独的机会可以跟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在那边交谈。而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交谈的过程就改变了这位撒玛利亚人的一生，他成为那个城里第一位的宣教士。他马上放下他的桶子，我们记得他本来的工作是要去干什么，需要去提水，去井里面提水。可是当他跟耶稣交谈过后，他放下他的桶子，马上回到他的家乡，回到城里面去跟所有的人来传耶稣。而今天的经文就是发生在学生回来之后。那因为通常呢，我在就是我们的教会，因为我相信这我们教会做华语礼拜的年纪比我们各位都小一点，从国高中生到大学生这样，那有社青的或是中年的，那我们这边比较年纪比较年长一点。那我通常会发现，如果通常请他们念经文，他们根本就是念一下就忘记了，忘了前一句在讲什么。那不过我相信大的能力，对，是我可以信任的。所以刚刚我们的思维已经念过经文，我们就不必再念经文了。好，那我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我们一起来看。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段。那第一段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31节到34节。请我们先想一下那个背景。各位，学生回来了，看到耶稣跟一位妇人谈话，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以色列可不是那么一件正常的事情。耶稣竟然跟一个妇女单独在那边谈话，但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学生有去问耶稣说：“老师，你刚才讲了什么吗？”没有，没有人敢问什么，他们只把疑问放在心里，而且他们觉得说：“耶稣等那么久，一定是肚子非常的饿，所以赶快把这个话题转到食物上面，请耶稣来吃饭。”可是没想到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各位，耶稣回答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学生当然很讶异啊，可是他们还是没有人敢明问，彼此交头接耳的说：“难道刚刚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他的食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去做上帝的工。各位，你可能在想，可能那天耶稣刚好在进食祷告，或者是耶稣有什么样的神力，所以他不需要食物。各位，耶稣是神，但也是人，所以耶稣还是需要食物。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请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位老师，他随时在找机会去教育他的学生。在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告诉他的学生，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他得到力量，就是他得到生命唯一的途径。 从耶稣出来服侍上帝之后，他始终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知道他是被上帝所差遣的，所以即使他在面对很困难的事工，或者是他面对十字架死亡的道路的时候，耶稣他从来没有拒绝上帝的旨意，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立下的好榜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有时候在我的教会，我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相当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例如说考试快到了，你就可以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礼拜人少了很多，礼拜六晚上电视太好看了，所以礼拜天爬不起来，上网聊天忘记时间，或者是礼拜天想睡到自然醒，最好睡到两三点就不来教会，那圣经呢半年再看一次就好了，不用每天看。我们都很体贴我们肉体的需要，都很照顾到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不知道各位会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却渐渐失去力量。耶稣告诉我们，只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得到力量。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或许有人现在正陷入灵性的低潮，可能你找人家谈也没有办法，甚至你什么方法都感觉不到，说你要怎么重新去获得那个力，你做什么事情都打不起劲来。很简单的，停下你的脚步，回到圣经，你恢复跟上帝的交谈。就在我当传道人经验当中，这是我经验最深刻的，就是当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在接下来第二段35到38节，耶稣似乎谈到了一些收割的事情。耶稣不是农夫，但是为什么他会谈到这样的事情呢？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做过个人谈到，就去跟去路上或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传福的，有没有？请举一下手。好，请放下。请问你们个人谈到简不简单？觉得还蛮简单，请举手。觉得蛮困难，请举手。好，谢谢，大家跟我一样，太好了。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相信你都有听布道家，他很有名，叫做穆迪。穆迪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卖鞋子的推销员。但是每次到礼拜天，他又摇身一变，他就到街上去，去叫好多好多在街上游荡的小朋友来到主日学。那穆迪呢，他觉得说，我把他们带到主日学之后呢，这就是我任务了结咯，其他教学的工作就交给主日学老师了。但是有一次，有一个班，这个班叫做12岁女生班，可能分得很清楚，12岁女生班。这个12岁女生班的老师希伯特先生，他生病缺席，所以呢，这个主日学就找了穆迪来帮他代课。你们大家觉得说，穆迪这么会推销东西，他讲课一定相当受欢迎，对不对？小朋友一定，这些女生一定好喜欢他。可是各位错了。穆迪他形容他在那堂课的过程当中，他必须是咬紧牙根，他必须克制住自己，不像那些学生大喊说：“你们通通没有滚出去，你们再也不要给我回来了。”必须要这样子，他才能克制住。为什么？那些女生几乎吵翻天，而且在私底下去嘲笑他的长相。所以穆迪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克制自己，才能够不把他们给赶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可想而知，穆迪他是多痛苦的上了这堂课。但是有一天，这希伯特先生就到穆迪的鞋店去找穆迪，跟他说：“穆迪，我的肺出血了，所以医生跟我说我活不过今年的冬天，所以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去。”但是穆迪就说：“但是什么啊，希伯特先生？”但是不离开这群主义学的女生，我觉得好舍不得哦。你也知道，这群主日学的学生 还没有一个是信主的。如果我现在离开了，希伯特先生还没有说完，穆迪很聪明，穆迪呢，他想说，天哪，你不会叫我去教这群主日学的学生吧？所以呢，穆迪赶快很聪明的想一句，他说，你可以赶快去拜访他们，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呢。穆迪很聪明，对不对？他赶快先发制人的。那这个希伯特先生说，对，我也是想法是这样子，可是呢，我靠我一个人能力做不到，说穆迪，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呢？穆迪想说，这总比叫他去教那群可怕的小魔鬼好吧，这穆迪就答应了。每天穆迪下班之后，他就陪着希伯特先生去探访这些班上的女孩子。希伯特先生那时候已经非常虚弱，所以穆迪必须搀扶着他走上那些很破旧的楼梯，进入那些很肮脏的公寓里面，去见那些一位一位的学生。而当希伯特先生在跟那些女孩子交谈的时候，穆迪他就只是坐在一边观看而已。很奇妙的，一个、两个、三个，有十几个位的女孩子，在希伯特先生跟穆迪每天的拜访之下，这十几位的女孩子都决志信主了。这让穆迪非常非常的压抑。后来希伯特决定要回到自己家乡去的时候，穆迪跟这个班上的学生就到车站去送他们的老师，大家都很难过，都很舍不得，这些女孩子都哭了，但是就只看到希伯特先生很平安露出微笑站在火车上。当火车渐渐驶远的时候，希伯特先生把手指着天上，微笑的跟这些他所爱的学生告别。有没有人猜出来希伯特先生他这样的动作是指什么？他告诉他的学生，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再相见。这幅的景象深深的震撼了穆迪的心，他心里呐喊说，主啊，这两个礼拜的经历跟我过去卖鞋子赚大钱的经历实在是算，这经历实在太震撼我了，过去我的那些算得了什么呢？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我全部的生命，我整个人都是属于你的，我要去跟所有的人传福音，无论男女老幼。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穆迪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四处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当初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在那边咬紧牙根气得不得了的这些女孩子就这样接受耶稣了。因为在他当时候看来，这些女孩子是这么顽劣，这么不受教。但是各位，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我们所传的福音本身就是带着能力，而这个能力不会受制于传福音的那个人，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所以福音就这么进入人的心，在里面动工。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街上去，到街头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之前已经上过好几个小时的课，而且有一对一的练习，可是我心里还是怕得不得了。我到了街上，我就是求上帝说，上帝求你赐给我一个很善良的人吧，至少他不会打我，不会骂我。所以我就故意找了一个看起来很善良的一个女生，我就去跟她传福音。哎呀，各位，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真是讲的是哩哩啦啦。说真的，要是我把它录音起来，我拿回家自己听，我可能不会信耶稣。可见大家就知道我讲的多烂了吼。但是好奇妙的一点，最后我在请他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这个女生跟我一起决志祷告嘞，而且后来她有到教会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惊讶。那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在推行三福，根据世界的三福的一个统计数字，有三分之一的人通过三福会决志信耶稣的，三分之一，就是你去跟三个人传，其中就有一个人会决志信耶稣。这个数字也是让我们很讶异。 因为我相信按照我当时候的口才，当时候我讲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不能够相信，怎么这些听的人能够接受呢？所以这明白地告诉我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本身就是带着能力，我们只是传福音的一个器皿。所以耶稣告诉学生说，你们该去收割了，因为福音的庄稼已经熟了。哎，可能你想想不对啊，耶稣怎么会叫学生去收割呢？刚刚学生是去城里面买食物，耶稣没有叫他们去城里面传福音，那哪来的庄稼可以收割？是谁去做的传福音的工作？各位不要遗漏一个重要人物，是谁？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听完耶稣的话，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去告诉大家他的经历。而那些听到的人随后就出来，出城来找耶稣。如果你知道那位妇人的背景，你可能会觉得很讶异。这位妇人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一个人，他曾经有过五次失败的婚姻，他的人生没有盼望。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你想他讲的话会有人要听吗？但是很奇妙的，福音本身带着能力，福音借着这个妇女进入了撒玛利亚城，改变了许多的撒玛利亚人。从撒种到收割通常需要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各位，福音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一刹那就发生了，快到让人家无法想象。所以虽然学生没有去做撒种的工作，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赶快去收割，因为庄稼已经成熟，要有人去收割，否则这些庄稼就腐烂在田里面。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就是福音的工作要有撒种的人，也要有收割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传福音之后是不是马上能够可以看到那个传福音的果效。有些福音的种子在刚撒下去之前，短期内是看不到任何成果，但是如果上帝让它长大，那就不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是怎么看待一些福音的工作，或是一些社区的工作。像我们教会也在做 国中生的得胜者事工，那我们每年呢也到埔里或是到台东去跟一些基督教医院合作办一些营会。但是教会里面就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事情，看起来没什么效率，这些人不会来教会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我们在做撒种的工作呢，那是不是就意义非凡？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在面对这样的社区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耶稣告诉他的学生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当我们站在和平教会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四周围的田里面的庄稼是不是已经熟了？我常常勉励我们教会的那些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收割的人是不是我们？或许我们只是去做撒种的一个人，不知道收割的是不是我们？但是如果上帝让这些福音的种子长大，上帝自然会派收割人去收割它，而整个上帝国就像借福种子一样长成一棵大树。也或许上帝给你的任务不是一个撒种的，上帝给你的任务是一个收割的，那你是不是也扮演好收割的一个角色呢？教会常常会有新朋友来，但是他们又常常选择是默默离开。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不过我今天来这边，第一次来这边，我觉得蛮温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肯定和平教会你在做接待的工作上面。对，因为在很多的教会 我们会发现每年新朋友来的那个名单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最后选择留下来的呢就是非常的少。所以如果上帝让你扮演是一个收割者的角色，我们是不是对这些刚刚成熟刚刚萌芽的新生命负责？我们是不是愿意陪着他们一起长大，让他成为有用的庄稼？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这边我们看到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去撒下福音的种子，然后在恩典的环绕之下，这些种子非常非常快速的长大，需要很多工人去收割。耶稣不仅要他的学生去当收割的工人，今天耶稣也在此向我们提出呼召，我们是不是要爱灵魂的心？我们是不是有敏感度去看到该收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卷起袖子跟耶稣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去收割了？可能你会说，耶稣啊，传福音的事情等到 SARS 过后再说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 SARS 这么猖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反省？我相信上帝让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发生，一定有上帝特别意思。我想或许当所有的人都是处在不明白处在恐惧当中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不明白，我们也会恐惧，但是我们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要做点什么事情？在我会友当中有人他去大陆然后回来，然后就被隔离了十天，可是他很乖他很配合，可是他的邻居就怕得不得了，每隔五分钟都打电话给里长，叫里长一定要查情，打电话查情他有没有乖乖的在家，有没有乱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恐惧，但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现在可能疫情慢慢的平缓，但是我想很多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受苦的，有些人更是因为 SARS 而失去家人。那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这时候应该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回去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深深的体验过这句话。十几年前我在国中某一个国中做校园福音工作的时候，当时候看不到任何福音的成效，甚至我有一度怀疑这些学生每个礼拜六来是不是为了贪图那免费的午餐呢？为什么叫他们去教会他们都不肯去呢？我真的是那时候很怀疑。可是各位，十几年后我收到那些孩子的消息，他们告诉我说，明姐，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了，真的是很感谢上帝。我要告诉大家，是没有任何喜乐会比这种喜乐更大。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撒种的人呢，或是愿意成为收割的人，无论是哪一种角色，上帝会祝福我们。也请你相信，无论你做的在目前看不到或是看得到是不是有果效，上帝不轻看你所撒下每一个福音的种子，有一天上帝也会让你体会到收割的一个喜乐。